马云高调回归，中共释放美国人质，欧盟要落重手，加速摆脱俄能源。假民运真特务，唐元俊认罪。乌军无人机重创俄能源出口，许家印77亿美元资产被全面接管。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有迹象表明，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正在度重新走到前台。彭博社9月16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2020年底中共监管部对阿里巴巴发起反垄断调查之后，马云就宣布退休，当年表示不再参与公司的经营。不过现在他又重返阿里巴巴园区，参与度创5年新高。有观察人士指出，这个是习近平失去权力的又一佐证。彭博社报道，马云回归最直接观感的表现，就是阿里巴巴正全力转向人工智能领域，同时在外卖市场上对京东和美团发起正面挑战。马云本人出资大约500亿人民币作为补贴，成为这一场竞争中的关键推手。听说马云还特别要求公司高层必须持续向他汇报，有时候一日之内就会分别发3封短信给3名高层，追问项目最新情况。时事评论员江心哲就事件分析说，马云高调回归显然是习近平失势的象征，因为当年马云的案件是习近平说要搞的，如果这件案被推翻，那就令习近平非常没面了。马云如果知道习近平仍然稳固掌权，他绝对不会冒险回归阿里巴巴。据《华尔街日报》14号报道，中共外交官的最近2个月一直积极在度游说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明镜新闻台17号的节目中就事件分析说，习近平在4中全会前面临权力危机，他就不想落台，所以积极争取川普访问中国，希望藉此为他站台背书，令他继续大权在握。另外，在最近中美第四轮贸易谈判中，习近平罕见一改过去的强硬，对美国就 TikTok 框架协议达成了共识，这个亦出乎意料。要知道，过去习近平当局曾强硬表态，宁可关闭 TikTok 亦不卖，不过这一次美国几乎没有让步。除了在谈判桌上的妥协，中共还在他惯用的人质外交上释放了重要信号。华盛顿邮报16号引述多名知情人士说，美国富国银行的银行家茂盛月曾被禁止离开中国几个月，在中美官员谈判之后，他已经获准返回美国。而之前中共外交部7月曾表示，茂盛月涉及中方的1宗刑事案件暂时不能够离境。这件事再次凸显中共口口声声的司法程序其实就是人质外交，一旦其他国家针对中共的渗透出手，他立即就换另外一套标准了。中共驻纽西兰大使馆16号发表文章说，有中国人在纽西兰机场遭遇滋扰盘问，个人电子产品被扣押，并就这件事向纽西兰提出了严正交涉，还说之前中方还遇过几次这一类事件。据法新社报道，纽西兰方面就事件回应说，所有入境人员都必须遵守法律，尤其是国家安全和边境安全相关规定。根据纽西兰海关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99.99%的旅客根本不用接受检查，除非被怀疑涉及犯罪。而且如果真是普通人在海外遭遇不公，中共往往会装聋扮哑，从来都不会出面。不过偏偏这次他就大张旗鼓地抗议，被扣查者的身份亦因为这样引发外界怀疑。这类事件不单止在纽西兰发生，西方对中共科技企业的警惕正在升级。近日华为在美国的子公司 FutureWay 因为长期和辉达同处直谷的一个园区 引起了美方高度关注。美国国会议员甚至查翻呢间公司的一段旧案件，要求华为作出解释。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国会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两位议员联合发信，披露 FutureWay 是华为在美国的分公司，位于加州辉达总部园区，和辉达有长达十年的共同办公历史。在辉达2024年完全接管园区前，FutureWay 甚至仲掌握过其中三栋大楼的主要租赁权。议员担心这种共用的办公室令 FutureWay 有机会接触到美国最先进的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技术。议员仲查出一件2018年的旧案，当时 FutureWay 想参加 Facebook 主办的电讯峰会，就被主办单位拒之门外。随后 FutureWay 据称指示员工冒用虚假的美国公司名义混入会场，这一前科亦令美方更加警惕。无论中共对外营造几咁光鲜的光环，他现在去到哪里都被当成防范的对象，这个才是他的真实处境。朝早起身总是觉得累，日头提不起劲，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令你一整日更专注更有劲。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表示，欧盟准备加快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并推出新一轮制裁。美国总统川普亦在度施压，希望欧洲动作更快，同时将矛头对准中印，要求征收高额关税。据大纪元9月17号报道，冯德莱恩在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之后表示，欧盟很快会推出第19轮制裁方案，重点打击俄罗斯的加密货币、银行和能源收入。他强调，俄罗斯靠卖石油天然气赚来的钱正是源源不绝支撑他对乌克兰的战争，所以必须切断这条资金链。川普政府则要求欧盟加快行动，不单止要尽快结束对俄能源依赖，还要与中共和印度这两个俄罗斯石油大买家加征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甚至警告，如果欧盟不先对中印动手，美国就不会单方面加税。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盟已经大幅减少从俄罗斯入口能源，俄罗斯原油海运早已经被禁止，入口量下跌了九成。不过欧盟内部亦有分歧，有官员透露第十九轮制裁可能会因为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阻力而推迟。这两个国家目前还在继续通过渠道入口俄罗斯石油，这个令欧洲难以完全统一立场。另外，欧洲整体仍有约13%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比战前的45%大幅下跌。之前欧盟定下目标，最迟在2028年彻底停止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入口。不过现在美国要求他们要将这个进程提前。另一方面，欧盟亦在加紧堵截俄罗斯的幽灵船队，这些船很多都是残旧或挂住不明身份的旗号，用来绕过制裁偷运俄罗斯石油。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400艘这类的船被列入黑名单。在美国，长期活跃的民主运动人士唐元俊近日突然承认自己其实是替中共政府做代理人，他面临最高5年刑期，还可能失去美国公民身份并被驱逐。据大纪元9月17号从纽约报道，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16号宣布，现年68岁的唐元俊已与控方达成认罪协议，承认在美国非法做中共代理人，法庭定在2026年1月29号宣判。 唐元俊在认罪书中承认，这一次定罪可能影响他在美国的身份，如果他不是美国公民，几乎肯定会被驱逐出境，即使是归化公民，亦可能因为隐瞒或非法获取身份而被撤销公民资格。唐元俊原本是八九民运的参与者，曾被中共囚禁，2022年他偷渡到台湾申请庇护，随后到美国并获得公民身份。他在纽约长期活跃，曾担任民主中国阵线召集人，公开推动中国民主。不过控方指出，从2018年开始，唐元俊因为想回中国探望病重的家人，而与中共国安部门合作，听从指令收集并汇报在美国意见人士的资料，还多次去到澳门和大陆与中共人员见面，接受测谎和询问。他甚至容许对方在手机安装软件，用来实时传输信息。调查显示，他的电子设备中存有多份来自中共国安部的加密指令，以及他本人传回的相片、文件和影片。他还帮助中共渗透一个意见人士使用的加密群组，获取讨论中国民主议题的内部消息。唐元俊在去年8月在纽约被捕。检察官克莱顿批评说，唐元俊利用自己在民运圈多年积累的信任，暗中执行中共情报部门的命令，监控并举报中国意见人士，这个严重威胁美国的主权和自由。 FBI 纽约外勤办公室的助理局长拉雅亦表示，唐元俊背叛了美国价值观，帮助中共打压民主运动， FBI 会继续追查一切替敌对势力做这些衰事的人。据路透社的消息，9月16日，川普政府已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首批军事援助，两批总额大约5亿美元，重点是防空系统，用来对付俄军的无人机和导弹，这批军火很快会启动。这次美国用了新的机制，钱由北约国家出，美方直接从储备里面调配武器给乌克兰。俄乌战方面，乌克兰无人机近日连续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和主要出口港口，导致俄罗斯石油运输一再中断，俄罗斯国营企业被迫收紧储油，并警告可能要减产，这个令俄罗斯依赖维持财政的能源出口陷入危机。据路透社16日报道，多名能源业人士透露，乌军对俄罗斯港口和炼油厂设施的攻击仍然在持续，俄罗斯国家石油运输公司已限制部分油品储存，并警告石油公司，如果基础设施再次受损，可能只能够接收更少原油，被迫减产。不过这家俄罗斯国营企业随后在官方网站上否认，说这些讲法是假消息，并指责是西方的信息战。不过业内人士直言，乌军无人机攻击已经严重冲击俄方能源产业，自八月以来至少有10间炼油厂被击中，一度削减了接近1/5的炼油能力。波罗的海的两个主要出口港乌斯季鲁加和普利莫尔斯克亦因为袭击陷入瘫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表示，这些攻击就是最快的制裁，能够立即冲击俄罗斯的战争收入。石油和天然气占俄罗斯财政收入的1/3到1/2，不同于沙地等产油国拥有大量储油能力，俄罗斯几乎没有足够的储存空间，一旦设施受损，就会马上影响产量和出口。今年9月初，普利莫尔斯克港曾因为无人机袭击全面停工，这个港口每日出口能力超过100万桶，约占俄罗斯总产量的10%，直到上个星期六才部分恢复，但全面修复时间仍不明朗。虽然印度和中共依然大量购买俄罗斯石油，短期内全球供应不会马上减少，但金融机构警告俄罗斯储存不足已成大问题， 摩根大通和高盛均指出，炼油厂停工会导致俄原油囤积，进一步压缩它的生产和出口能力。香港高等法院9月16日作出裁决，冻结中国恒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在全球范围内价值77亿美元的资产，并决定由恒大清盘人直接接管，亦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许家印的个人资产将由接管人全面掌控。综合媒体报道，法院明确要求接管人查明和保存这些资产，并定期向法院汇报。主审法官指出，许家印未履行之前的资产披露令，存在隐匿和转移财产的嫌疑，情况非常严重，因为这样必须由接管人介入。清盘人调查发现，许家印及其关联方不少资产通过代理人户口持有，名义上并不是他个人名下，真实规模难以掌握。为防止资产被转移，法院才下令直接接管。恒大的清盘程序早在2024年1月已启动，当时主要针对公司层面的资产和债务。而这一次裁决不同，是第一次将许家印的个人资产纳入接管范围，显示案件进入新阶段。目前恒大债务总额超过20,000亿元人民币，不过资金严重短缺，截至今年7月，恒大在境外的可用现金只有2亿5500万美元，其中公司直接持有的流动资金只有1100万美元，和庞大的债务相比，几乎是杯水车薪。换句话说，即使许家印的个人资产被全面接管，亦难以弥补恒大的巨大债务黑洞，案件最终走向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接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